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十五章。我们今天早上是禁食，但是哈、哦，我只要讲话口就很干，喉咙很干，这个年纪的关系，喉咙很干，干到没有办法讲，所以一定要喝一点点水之类。当然啊，大家都一起嘛，哈、哦。好，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一段哈、哦，让我们看见参孙呢，神给他的聪明智慧，他是一个奇才。神给他有力量，给他有智慧，但是在圣灵跟情欲的这个征战当中，他并没有立志要顺服圣灵，所以一直都被这个情欲所牵引诱惑，所以到最后失去他那种很尊贵的士师这种身份。从第一段我们看到参孙他没有使命感，神选召他的目的是要叫他带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要消灭非利士人，来复兴他们的信仰。但是参孙一直把非利士人当作他私人的仇敌，所以他都用报复的这种心态来杀非利士人。那神给他这么大这么多的恩赐，他都用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好处事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工服事，神给我们不管是有弹琴啊、有讲道啊、翻译啊，种种这些恩赐，我们要善用这个恩赐，不要误用，不要把神给我们的用在那些个人他的喜好、他的利益上，这样子对不起神。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服侍神、为神做工，那神加添给我们各种恩赐、各种智慧，我们要用在对的事上，这才不会对不起神，或者是让神得不到荣耀。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里面很少数了，小部分的公器私用，神给你的不是要让你去炫耀，不是要让你去得到什么利益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如果你不谨慎在教会里面做工，没有好好遵守这个规则会被魔鬼所引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把神给你的恩赐用在那些事上，那就不对。所以参孙他很聪明，可惜他的恩赐都用在个人、用在错误的事上，所以让以色列人对他很失望。我们看第二段第九节到二十节，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你看非利士人要跟他们打仗，那犹大人说你们为何来攻击我们呢？ 这个立场哦都没有分清楚。你挨打，你问说：“哎，你为什么要打我？”今天为什么犹大这些以色列人会被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没有想想自己，去问敌人啊！哎，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啊，欠怕伊都无检讨家己啊！伊都唔知讲伊是欠怕。啊，恁问人讲啥啦？你要怕？所以这个立场哈都混淆。啊，非利士人就说了：“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因为参孙杀他们。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也要向他怎么行。”这是当时的一个，好像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俚语一样的。参孙也是这样讲啊：“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你参孙，你打我们，杀我们啊，所以我们当然要像你这样行。那犹大人就对他们说，来对这个参孙说：“我们要来捆绑你啊，把你交给非利士人。”你看参孙是士师哦，今天非利士人已经安营在犹大跟利西，要跟他们打仗，他没有去号召以色列人来抵抗非利士人，来杀非利士人，已经失去了这个士师的那个责任，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啊，因为没有尽责任了，就被人看清，所以这些犹大人就说：“我们要来绑你，反而要把参孙绑给敌人。”你看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工要很谨慎，就是你站在什么地步是什么职位，你有没有尽你该尽的本分？如果你是站着职位而不做工，懒散不做工，或者是说怕这个怕那个不敢做啊，做一个烂好人啊，摆烂啊，到最后啊，信徒就看清你，你当什么教务，你当什么执事，因为你没有尽本分嘛，没有尽责任嘛，好像参孙一样，你是士师啊，敌人在那里啊，你都没有跟敌人打仗，所以他们就要绑他，把他交给敌人，这个很悲哀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把这些观念看到教会里面，当然很爱主、很热心、很用心在做工的很多了，只是有一些啊少部分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下去，像参孙，让人家看不下去了。你是什么士师？像什么士师？所以就把他绑起来。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也是被非利士人已经压迫害、压榨，已经习惯了，做他们的奴隶啊，已经惯了，啊，已经习惯了啊。参孙现在啊，都是制造问题。到处 惹是非，制造问题啊，让敌人哦有机会来打他们，来攻击他们。所以参孙不是解决问题，是到处制造问题啊，让这些以色列人受苦。所以难怪他们说我要绑起来，把他交给非利士人啊。那这犹太人也是无路用了哈，已经习惯被敌人欺压惯习啊。啊，像讲咱做些迷信主的人吼，伊讲啊，恁伫世俗中是个足可怜，无平安，无自由，连个贪着、吐着、耍着，啥物啥物吼，我都惯习啊。咱讲伊足可怜，伊讲我惯习啊，我都安尼惯习啊。你们去主家布道常常会碰到， 做无平安，做无自由，都爱来信耶稣啦。我的关系已经被欺压习惯了，犹太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只要你参孙不要再惹是生非就好了。拔起来，拔起来之后啊，你交给会议室啊。十四节，参孙到了利西，利西哈、已经是非利士人军队哈、已经集结在那个地方了。非利士人呐、都迎着他喧嚷。哦，参孙被绑起来了。你看，一下子犹太人动员十一节三千人。要来绑一个参孙，因为大家多你无三千人绑不掉。啊，其实哈、犹太人当时是有微博对抗，去参孙是去噶，所以一下子哦，三千人来，就是要把这个参孙呢，把它绑起来，这个货源嘛。这不跟拔起来，不跟高敌人无平静无平安，所以犹太人呢很生气。啊，非利士人看到参孙，哇，大声喧嚷，大家欢喜啊！哦，参孙去用拔起来，拔起来。但是啊，耶和华的脸大大感动参孙，所以他手臂上的绳子啊，就像火烧了麻一样断掉了。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十五节，那参孙看到有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把它拾起来杀这些非利士人，杀了一千人。一个人要杀一千人，那也是很难想象，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是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非利士人啊，又没话说了。那参孙杀了一千人之后，十七节就把那块驴腮骨随手就丢掉了，所以那地方叫拉莫利西。那个时候参孙啊，口很渴，他就求告耶和华。我们看到参孙第一次祷告。一个做神工作、为神做工的人，没有时间祷告。我很忙，我很忙，一天到晚很忙，静不下来，没有时间祷告，没有祷告哪里能够做什么工？所以神是在怜悯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才有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能为此做什么，都是神他帮助我们，神的脸感动我们。但我们要记得跟神要保持要有亲密的关系，就是多读经多祷告，才能够多得能力。那参孙祷告神，神也听他的祷告。十九节，神就是利息的那个低洼处啊，裂开，有水就从当中涌出来。参孙喝了这些水啊，精神复原，所以那个泉叫做隐哈哥利，一直到今天还在利西。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我们不晓得这二十年的士师哈，参孙他是怎么过？不是安呢？所以做士师啊，没有尽士师的责任，这让人很失望。而以色列人啊，又虎视眈眈，一直要欺负他们。啊，有这么一位参孙是这个大力士，都没有办法救他们，所以在这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跟神的关系。以色列中不是没有神，但是他们屡次被敌人来欺负，就是得不到平安，因为他们不亲近神。所以信徒啊，我们如果远离了神，魔鬼啊，他就会进来。参孙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可见我们的神离我们不远，他一直都在想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己常常检讨一下，我心中有没有神的道，我有没有跟神保持联系，常常祷告，魔鬼为什么会进入我们的心来做工？主耶稣有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四十三节，物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到了，就看到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他就去带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今天我们信主，我们受洗，已经离开罪恶，魔鬼已经远离了，但是如果我们个人不再好好的追求灵修，就像这个的这个屋子就代表一个人，这个人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信耶稣之后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天天闲闲无事，里面什么都没有。平时这样是还没事，遇到了试探或者遇到了什么问题，就看出来里面没有东西，没有道理，空闲，就是说里面没有道理，没有神的道。今天我们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像好像把一个房子哇，该摆这里该摆那里的通通都把它摆饰好，这个家它像一个家，而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才能够享受，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过生活？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 心里面空闲，什么都没有，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灵的充满，很危险。所以魔鬼就在找嘛，他说魔鬼到处在寻找，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这一家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信徒他从来都不祷告也不读经，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虽然受洗的时候魔鬼已经出来了，他还会进去，而且不是一个，带七个，一个都不得了了，还有七个进入到他里面是住哦，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嘛，他还是住在那里，魔鬼都进驻。所以我们要小心，看到参孙第一次祷告，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联想，一个基督徒，一个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个人好好的灵修，真的像这个空闲的房子，免不了会被魔鬼做工因为参孙他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魔鬼一直在他身上。我们来看第十六章， 十六章参孙又来到加撒，加撒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腓力士人有五个很坚固的城，这是当中的一个城。那在这里看到一个妓女，参孙就跟他亲近。你看参孙越来越堕落，亲近妓女，找妓女啊，就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感情，不必负什么责任，只要有钱，不必负任何的这个感情的责任。这种观念啊，自古一直到现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有的人虽然不结婚或者没有结婚，可是他在这个感情这方面，他就是抱参孙这种心态，不负责任的那种感情。没有结婚不代表说他没有婚姻的生活，一个接一个，一个换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外邦人，我说哇，你又换一个新的了，哇，那都不好，那都给挂起啊，现在又一个新的，啊，又没了，又换一个新的。啊，他以为这样哈，不必负什么责任，喜欢你来，我不喜欢你就走，啊，可以用钱来支配。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啊，也是很精彩。啊，有人就告诉加撒这边的人说啊，参孙来到我们这里了。哇，腓力士人就团团把参孙围住，整夜在城门口那边埋伏，要等到天亮的时候啊，要来杀参孙。可是参孙呢，睡到半夜，跟妓女啊在一起啊，睡到半夜。他不等到天亮，可能他也有一个感觉，外面一定有敌人。像参孙这种人，随时随地都有敌人，这老魔。我们以前的剑背，你知道吗？托口，他以前做老魔，啊，跟很多人结怨。所以他说，我还没信主以前，我不是坐在吃饭，我是都睡的，睡在椅子上面，是是啊。所以常常会，外面有人啊。所以参孙可能他也感觉到，有人在等候他。所以睡到半夜，他就起来，将城门的门闩，还有门框、门串、门栓啊，栓，通通把它拆下来。古时候的门，那个门很大，城门呢，不是家里的门啊，那个城门是很大的。他睡到半夜，把城门的门扇蒙死啊，还有门框、门厅啊，啊门串。整个头都给它拆下来，这你要请师傅来都不一定拆得下。门去用拆去，这个城就是没保障了嘛，所以他把城门整个拆下来，力大无比。所以参孙呢，这个是腓力士人最头痛的人物，你要杀他，他把整个城门都给你拆掉，然后扛在肩上跑到希伯伦。我去查那个资料说，从加撒到希伯伦大概要将近60公里， 啊用走的，门匙吼，放咧肩胛头啊用走安尼走，从这里大概跑到啊超过圆岭，这里到彰，这里到彰化才不过三十。哎，你是刚才有单的，蛮足老早的。哦，这个没办法，所以你汉会士人拿他没办法。参孙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做这种事情，可惜啊，他把这个力量啊发挥错误。他如果用来救以色列人，带兵来救以色列人，那就很好。所以参孙这一次啊，把他们整个城门都拆下，而且啊，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让这些非利士人束手无策。好，第六、第四节。后来参孙来到梭列，又喜爱一个妇人。这第几个？有记载的是三个啊，五笔耶啊，像那个妓女那个啊，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去。那看到这个大力拉，在参孙生命当中几个女人，只有这个有名字，连他的妻都没有名字，非利士人的女子，还有第十六章这个妓女，这个都没有名字，唯独这个梭列谷的妇人，这个妇人应该不是处女吧？所以他参孙爱上这个妇人，一般呐，很多人的一个看法，这是非利士人他庙里面的庙妓，因为非利士人拜偶像，他们拜巴利、拜亚斯他路，在拜偶像的仪式当中啊，有很多伤风败俗的事，包括这个庙妓，所以大力拉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庙里面的庙妓啊，也是非利士人啊，可能是安排这个啊来对付这个参孙，所以参孙看到大力拉，他喜爱。这个喜爱就是说，我看他，我喜欢他，好像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利士女子一样，我喜欢他。这个喜欢表示说，我看他是正确的，他是我喜欢的。所以我们到了第十七章哈，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啊很多乱象，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王。所以他喜欢这个梭列谷的妇人，啊，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就来看来见这个妇人，对他说：“求你欺哄这个参孙，探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胜他，来捆绑，来克制他。如果你把这个力气的秘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重金来奖赏了。 啊，腓力四人我刚讲有五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啊，这个五个大城市都有他们的首领，所以这一次来找大利拉的这些首领至少五个，这是腓力四人的首领啊，每人1100舍克勒，五个，如果五个首领就5500舍克勒，这个天文数字，这个江弟兄去算算看啊，那腓力四人的首领呢，就是用金钱来买通这个大利拉，要大利拉来克制参孙。第六节，参孙大利拉就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什么方法来捆绑、来克制你？”底下哈好几种方法，这个我们不必一一看。从这些，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参孙他有很大的力气，是因为他是拿细耳，因为神跟他有立约的关系，所以他的力气是从神而来，不是从托法来，是从神。现在这个大利拉要了解他力气的来源，所以16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从第四节啊，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这里，好几次他们要捆绑参孙，要克制他，要把他的力量把他消除，所以就用很多的钱来收买这个大利拉，每个人1100舍克勒，1100大概至少13-14公斤，13-14公斤的比嘛，而五个就有60几公斤。参孙呢，是为了大利拉，就是爱钱英雄啊，他要美人，看到大利拉就喜欢。但是啊，大利拉他是要钱，因为腓力四人用钱来引诱他，只要你把那个力气的来源告诉我们，一个人1100舍克勒，大利拉就一生吼享受不完了。所以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美人爱金钱，所以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这种情形吼是不断的在重复的，古时候有，现在有，这几千年前的事，今天还是有。那大利拉就是一直想办法要知道参孙他力量的来源，那参孙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大利拉，因为他以为大利拉很爱他，所以每一次被绑，每一次被腓力四人抓，他也知道啊，大利拉一直要探他这个秘密啊，啊，腓力四人一直要杀他，这个他不会不知道啊，他是一个聪明人，你那么在这里利害关系啊，但是就离不开。为什么会离不开？被迷住。所以我们常常说设置头上一把刀，这把刀在他头上他都不知道，被迷住了，被这个爱钱迷住。 他以为大力拉是很爱他的，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离开。那非利士人要知道参孙的秘密，只有透过大力拉，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才用重金来收买，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个秘密。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了：“你到如今还是欺骗我，你都说谎了，求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来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用将我头上的七条发流，发流，发流就是他长头发嘛，哦，像我们很多姐妹把头发绑一绑，哦，绑做一个发流，用七条发流跟你织布的那个纬线，哦，同织，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已经讲到头发了，慢慢啊，哦，已经接近这个秘密的一个来源。前面都是用绳子绑啦，啊，怎么捆绑哈，都被挣开。现在参孙说：“我的头发很长，啊，大力拉家里面有织布机，啊，你可以把我的头发跟你的织布机的发那个。”纬线一同织，哇，这个大力拉他想只有这样子，哦，还不够，所以他想更好的办法。我们看十四节，大力拉就将参孙的发流还有他的纬线同织，然后用橛子把它钉住，当然钉到地上了，跟他这段是玻璃吼，那肉也得登你啊，哦，一耍蛮登，他还要用橛子把它钉住，钉得牢牢的。那参孙啊，在大力拉的腿上睡觉，他在睡觉。大力拉就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哪里了？”参孙就从睡中醒了，将机上的橛子跟纬线一起都拔出来，还是没有用。所以这一次，哦，虽然他们又失败，但是慢慢的已经快要接近那个秘密的来源头发，但是参孙他还是自己，哦，还很心海还是很安稳，哦，没有关系，我的力量还在。十五节，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你既然不跟我同心，怎么说爱我呢？你这三次都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力量的来源。”所以十六节，大力拉就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使他心里烦闷要死。非利士人的妻，就是参孙的妻子，是用哭哭啼啼，天天哭，天天哭，哭到最后他就把谜语讲出来。啊，现在大力拉是天天催逼他，一直催逼，一直催逼，每天让参孙烦闷要死，但是参孙都没有检讨，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来催逼我，为什么一直要探我的秘密力量从哪里来，公跳那个跳。所以说，哦，一个人不管你被什么迷啊，头昏昏脑胀胀，只要你被什么迷，被钱迷，被色迷，被权，被这个，这个什么权势，啊，官位什么被迷了，谁怎么劝你啊？听不进去，听不了，啊嘛听不了，啊，所以 他都以为大力大很爱他，所以一直都离不开。他虽然很烦闷，他还是还要来，天天天天跟他催逼。人只要被迷了，很难。所以有时候你们啊，我们在教会做工啊，说要劝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怎么样要去劝他啊？有时候一次两次啊，说啊很难呐、啊，受迷啊，受迷了啊，受迷了之后，你的话都是耳边风，听了听不进去，没有办法打入他的心，醒不过来，没有办法。所以大力拉天天催逼他，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产的都告诉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来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的。啊，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连这个最基本的秘密都曝光了，曝光了，都没塞讲嘛，是爱讲啊，无法度啊，都烦得要死啊，啊无讲都容易死啊，无法度。损失人哈，所以就把这个戾气的来讲出来，真的很可悲。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就会想到很多事，很多问题。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还在主里蒙神保守，到底能够守得住，也不是说我们刚强，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想，是神怜悯，神保守我们。既然是神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就要洁身自好，常常要求神帮助。好，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